抗战期间在大公报任职的陈继营回忆说，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于民国28年6月，这个大隧道是指自公园下通的仓坪街，直着延伸到千厮门各通远门去的那个长约5华里，横着延伸到陕西街与瓷器街的公共防空洞。我在前面讲过，重庆有不计其数的公司防空洞，公的属于各机关与各团体，私的属于个人或少数人的，但那些防空洞仍需凭证而入，只有这个大隧道是不需要什么证件的，只要是人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躲，所以这个隧道最大最长，能容纳5-6万人之多。可是28年时，整条隧道还未按计划完成，长里仅通过仓坪街，横里还未开凿，也仅能容几千人。其实大隧道惨案不止这一次，之前就发生过一回，我便是那回恭逢其盛之一人。我的家眷于5月底乘轮船自榆市去了叙府，因叙府到自流井的路上传说常有土匪劫人，所以小眷不敢前进，打电话问计于我，我乃回电令他们去江安，投靠在江安上国立巨砖的好友，于是他们便在江安住下。我个人也由白象街移到公园下大公报的宿舍，与曹谷兵、王云生等兄同住，他俩的眷属疏散到歇马场去了。我们三个人还有经理部1-2位同事，共住3间房，有一工友为我们做饭。因报纸于53、54被炸毁后，重庆各报出联合版，每天印一大张，由时事新报担任编辑，所以谷兵与云生在这期间只在张洛在李子坝监管，事情无多。我除了要在东川要密组上班外，晚上回到这里来睡觉。这天天傍黑，突然拉响了空袭警报，往常我都是躲入太平门邮局防空洞内，这一天既在宿舍且又临近大隧道，所以就随着谷兵和云生二人躲进大隧道内。这时大隧道内毫无设备，既无座位也没有顶板，水自石缝滴滴流下，不一会儿功夫就把衣服淋湿了，并无电灯，漆黑一团，对面不便人行，因人多面积小，我们三人也被挤得分开了。敌人轰炸机投弹之后，又有2-3批飞机侵入，既听不见投弹，也不见离去，而天气又热，等得人们十分心焦。人们在洞内蛰伏足有20-30日之久，还没有解除迹象，洞内的人渐渐感觉空气不足，呼吸困难，争着到洞外去吸收新鲜空气，而门外的宪兵又拿着枪阻挡，不让人们外出，并且把栅栏门关上。人越往洞口挤，洞口空气越进不来，空气越进不来，人越争着往外挤，宪兵竟鸣枪示警，阻止人们外出。不一会儿功夫，洞内的人群个个呼吸短促，都昏倒在地。我站的地方较靠后，起初人不算多，还有空气可吸，渐渐的就觉着呼吸短促，先是头晕，后是眼花，终于也昏倒在地了。跟我一块晕倒在地下的比比皆是，一刹那间神经告诉我这回完了。约有半分钟后，忽然有一位穿黑短裤褂的大汉把我的臂一把抓起来，说道，你赶快向前跑，前面有空气了。真是活该不死，我竟本能的在死人体上爬到距离洞口不远处，突然觉得清新的空气沁入鼻空，立刻感到一阵轻快，爬到洞外，而洞外已爬满了待毙的人群。等我被人扶着赶回宿舍去，谷兵与云生也跟我一样昏倒在地，几经挣扎才冲出洞外。这一次据说死亡50-60人，因窒息而得病的也有100-200人，我们三人竟是昏倒后的侥幸者。后来这一次 仍是同一原因，看守洞门口的宪兵无知，洞内因人多时久，空气不足，仅有一个洞口，且栅栏门是向里开的，人们都拥挤在门口，栅栏门被人群堵住打不开，于是再一次发生窒息情形。这一次死的人文有两三百，伤的更多了。大隧道惨案一直被报纸攻击，负责地方治安的警备司令刘志将军也为此革职。大隧道惨案善后工作，除惩罚各级负责人外，并增加设备，多开辟洞口，准许人民与敌机不在天空时轮流到洞外呼吸新鲜空气，以保人命。我有了第一次教训，此后再不肯进大隧道了。以上这些事都发生在民国二十八年五六月间，痛疮既深，记忆犹新。贺国光回忆说，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，余曾调赴成都处理王纂绪事件及担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、代行主席职务，一度离开重庆。事实吴国桢为市长兼防空司令，紧接即发生六月五日之大隧道惨案。当日下午，敌机三架来袭，盘旋不去，人们因困于防空洞中过久，皆欲走洞外一透新鲜空气。然因大隧道防空洞门系向内开，躲避者争相挤出，至将大门关闭，不能推开，因此洞内新鲜空气不足，人皆窒息死于洞中。当时传言死伤三万人，于事后详查，确实死者九百余人，受伤者数千人，死亡者多系年轻力壮者，彼等于感觉呼吸不畅时，即拥向洞门，争相踏践，大多死于洞口，老弱者无力挤出，而经急救后生还。查此不幸事件之原因，一为通风设备不够，一为秩序混乱，再则为无人救援。此案发生后，蒋主席又命令于负责防空司令，又因为此事件之教训，于接掌之后各种措施急或方便，防空洞之设备上了轨道，每一洞中需有照明设备，一定之座位，容纳一定之人数，避入洞中者必须严守秩序，其他如通风设备、改善洞门之装置法等，无一不重新做起，百姓亦多出钱与之合作。